罗昌平质疑长津湖遭刑拘，中纪委放狠话因呢个女人。姗姗来迟，中共政法委书记钟就赴正华表态。习近平抢先纪念辛亥革命，学者话温瑶重要概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0号，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国知名媒体人罗昌平质疑长津湖事件继续发酵升级。10月8号，三亚市城郊检察院通告，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罗昌平正式进行调查。中纪委机关部更在同日刊文称，让侮辱英烈者付出应有代价。与此同时，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评论称，辱骂英烈不可接受，迎接罗昌平的只能是法律的惩罚。罗昌平遭此祸端，是因为他10月6号在个人微博发帖讥讽长津湖中的冰雕连，并质疑中方参与朝鲜战争的正义性。不过由于电影长津湖严重违背历史，网络上吐槽的人很多，为什么唯独是罗昌平被捉呢？时事评论人江峰认为，背后可能牵涉到发表猪头论的胡舒立。罗昌平曾经是财经杂志副总编，而财经是由胡舒立在1998年创办的。2009年底，胡舒立离开财经，创建了财新传媒，罗昌平留下继续经营财经，两份杂志南北呼应。罗昌平擅长政治、经济、财经等领域，曾经多次发表有关官员贪腐的调查报道，例如上海社保案、刘志华受贿案等。2011年2月，罗昌平发表了公共裙带揭密有越南血统的李薇是中共高层官员的情妇，激起千层浪。2012年12月，罗昌平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扳倒了这位部级高官。胡舒立既是罗昌平当年的领导，亦是罗昌平后来的好友。罗昌平的书《帝罪》就是胡舒立作的罪。10月2号，被认为与黄岐山关系密切的胡舒立在微博上发出猪头照片，并配以贴文称猪头不受待见，边个愿意同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被指矛头直指习近平，是反习的集结号角。外界用据此推测黄岐山与习近平可能已经反面。江峰认为，习近平碍于情面，不能够明讲猪头论是侮辱领导人，那等于自认是猪头，所以只能够从外围落手。因此捉罗昌平等于是敲山震虎，一是你胡舒立认错，一是就同等下场。当局还可能利用拘押罗昌平的机会，寻找攻破胡舒立的缺口。江峰还说，中共重量级喉舌对罗昌平的批驳，说明是上面部署同一行动，这样的举动绝不可能只是因为质疑一部影片，只有胡舒立网民代表的政治博弈才能够碰触到这么高的同一行动。关注时政的推特账号草制近日发文表示，胡舒立敢发这种网民，一定是得到党内大佬和黄岐山的同意，可见中共党内斗争已经白热化。他甚至将胡舒立的动向视为中共20大上习近平可否实现连任的风向标。在政法府傅政华落马1个星期后，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终于在10月8号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上表态，要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孙力军的处理决定和对傅政华进行调查的决定，并要坚决彻底肃清流毒影响。郭声琨的迟缓很难用11长假来解释，因为有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等人的范例在先。中共中纪委9月30号发布对孙力军的双开通报，11当日赵克志就主持召开了中共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 会上，中共公安部党委表态，称坚决拥护、坚决支持中共中央决定，以及坚决彻底肃清孙立军流毒影响。傅政华十月二号落马当晚，中共司法部部长唐日军就主持召开了部党组扩大会议，表态称中共中央有关傅政华决定十分英明，完全正确，并要求司法部着力肃清流毒影响等。不过，赵克志与唐一军都被认为是习家军成员，而郭声琨就是曾庆红的表侄女婿，郭声琨妻子的嫲嫲是曾庆红母亲的亲妹妹。从孙立军去年落马时，观察人士就表示，相信郭声琨和孟建柱一定是提心吊胆，而他们的上线江泽民、曾庆红恐怕更是如坐针毡。日前，御用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话，孙立军和傅政华长期在政法口工作，相信在二十大之前，仲会有政府部级的政法口老虎被打，甚至可能有副国级官员落马。这个是首次有中共体制内成员放话讲，未来可能有副国级老虎现身。与政法系相关的副国级官员，其中就有郭声琨。这段时间来，江泽民、曾庆红家族的前代不断被习近平切割，甚至曾庆红侄女曾宝宝的花样年亦陷入困境。郭声琨这次勉强率中共政法委对中共中央表示拥护，亦被视为江曾派系遭遇围攻下的无奈之举。中共抢先在10月9号举办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中共七常委与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全部出席。习近平发表谈话，习近平引用孙中山的话讲，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就享福，不能够统一就要受害。习近平在讲话中重提一直在台湾颇有争议的九二共识，并宣称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旅居澳洲的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指，习近平偷换了一个重要概念。他说，他代表不到中国人民，因为中共他不是一个合法政权，这样习近平亦不是所有中国人的代表，这样他所说的统一实际上是要完成他对台湾的一种强权专制，这样在这个情况下，那不单只是台湾人民不答应，我想中国大陆的人亦都不会答应，因为中国大陆的人知道自己在中共统治下，中共的恶政使得老百姓受尽了苦，这样他不希望台湾一个自由社会的人进入这种牢笼入面。针对习近平所说的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李元华提到了沦陷在国安法下的香港。他说他一直是欺骗的，他所谓的一国两制，大家看到那个香港就是一个例子。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之后，中共丑恶的嘴脸先令世人看得更清楚，他伪善地提出来所谓的和平统一，他的和平是因为他现在没有能力武力统一，所以他继续好像当年香港一样用那种手法玩弄想欺骗的人。对于习近平抢在香港双十国庆日前强行纪念辛亥革命，并借机传递中共对台立场，台湾立委王定宇回应说，这个是标准的中国共产党模式的语言，方言讲一万遍他就相信是真的，辛亥革命基本上同中国共产党无关。另外，台湾自始至终从来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而台湾的未来是由我们台湾人民自己决定，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成立，而辛亥革命建立的是中华民国，历史不容扭曲。10月8号，美国贸易代表大旗与中共副总理刘鹤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共同审查了美中经济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并同意就某些未决问题进行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资深官员称， 这次通话是测试与北京的双边接触，能否解决美国对中国贸易和补贴做法的不满。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日发出的一份声明，戴奇与刘鹤进行了坦诚交流，两人都同意双边贸易关系对美中和全球经济影响的重要性。戴奇强调，美国关切中共政府主导损害美国劳工、农民与企业的非市场政策与做法，他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与刘鹤就这些议题采取进一步行动。在华府时间8号晚间双方电话交谈前的吹风会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资深官员说，戴奇未来与中国的接触将取决于中国对这一次电话交谈如何回应。不过这一名官员拒绝谈论美国下一步可能采取的步骤，同时该官员还表示，戴奇不会寻求与北京就政府补贴和其他结构性问题进行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这一次是戴奇上任以来和刘鹤的第二次通话。10月4号，戴奇在华盛顿智库发表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讲，虽然他在讲话中提出要和中国再挂钩和持久共存等，但大多数专家和分析都认为拜登政府基本上会延续川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包括关税。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近日表示，今年8月被中共紧急叫停的反外国制裁法会在香港实施。有分析认为这个是美中贸易战下中共的无奈之举。陈智思对彭博社表示，相当肯定反制裁法会在香港实施，港府正与大陆官员以及香港金融业保持联络，研究如何在香港实施反制裁法。金融业正了解如何能够确保有关条例不会对跨国金融公司产生直接影响。香港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表示，陈智思的家族和北京关系紧密，在泰国和香港从事金融尤其银行业，他的讲法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许晶还说，香港现在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就只剩下金融业，尤其银行业。如果将来香港的金融机构遵从北京的反制裁法，将要面临被美国惩罚的风险，这个对于以美元进行交易的机构来讲是灾难性的，可能会引发外资撤离香港。许晶还说，反制裁法引入香港会造成何种程度的震荡，取决于北京是否希望保住香港。香港公开大学前教授、国际关系时事评论员赵宇乐就认为，反制裁法最新发展反映出北京是根据美中贸易形势做好两手准备。北京一直希望美国就经济制裁释出善意，但到目前美国商务部对于贸易制裁或加征关税并没有放松，北京其实心里有数，面对的压力一浪接一浪。赵宇乐还认为，陈智思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彭博爆料，是让外资有时间重新部署业务，因而不会走到撤资这一步。不具中共施压，法国参议院代表团一行五人如期访台。10月7号，访台代表团分别受到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接见。代表团团长李察对蔡英文表示，台湾在巴黎的代表处非常称职地代表了你的国家。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日反应强烈，跳脚反对，但中共的愤怒并不凑效。10月8号，李察用英文对媒体致辞时重申台湾是国家，并强调没有必要阻止台湾使用自己的名字称呼。中共主旋律电影《长津湖》在官方的鼓吹和造势下，截至10月8号下午16:20，综合票房已达35亿元，分账票房约为32亿5300万元。与此同时，大陆网络热传一份倡议书，称这个票房收入有好大一部分属于志愿军，要求《长津湖》剧组及制作方将扣除成本后的全部票房收入捐给健在的志愿军老兵和烈士遗属， 并称这个是他们应得的题材回馈。这份倡议书得到中国网友赞同，有网友说超级好的提议，如果爱国就应该全部捐出来，赚了爱国钱为什么不能够交爱国税，赚爱国钱就要准备反噬的一日。还有网友调侃说，这样的话以后就没人打着爱国旗号赚钱了。长津湖战役原本是朝鲜战争中中共70年来不愿意提及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中中共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美军，最终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却让美军成功突围，据称美中士兵阵亡比例高达1:40。如今这场战役被中共拿来进行民族主义宣传，但出乎意料的是却引发了一场民间探寻朝鲜战争真相的热潮。10月8日，中共发改委官网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宣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采编播报新闻以及从事舆论导向相关活动，以及引进境外新闻从事舆论领域的活动等。有网民疾到，干脆就全国一个 CCTV， 一份人民日报，一本求是杂志算了，大家都清静了。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这样唯一存在的声音就是方言。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